前几天在 YMCA 的男生的那更衣室，我在那边换衣服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就跑进来，他就开口，因为我们还算熟的人，他就开口跟我说一句话，说他是说英文的，他说 "Human are creature of habit"， 就是人是习惯的动物，人是习惯的动物。当然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这一季那个我们运动那个 YMCA， 他把门 进出那个 locker room 还有那个厕所的门都关起来了，以前是开着的，就很顺就进去，现在还得要拉门，所以他说他一时改变不过来。那我听了这句话呢，我最近在反复的自己思想，我们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哪一些的我旧日的习惯呢，今天仍然的影响我今天的生活，因为我是习惯的动物，我旧日的习惯仍然影响到我今天的生活。那当我们最近我们所遇到的我们旁边的人生活中遇到的挑战啊，苦难，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旧日的习惯，仍然因为这些遇到的这些困难呢，就影响到我今天仍然要生活下去的生活的动力？那我一直都是不喜欢用主题式的讲道，然后前阵子正好马太福音23章做一个段落呢，我今天因着这个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的事情呢，我就改变了，选择了今天这个很具有挑战的主题。题目呢，听起来对有一些人会觉得非常的冒犯，就是说我们的神怎么是允许苦难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大能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怎么会允许各式各样的苦难在我们的周围发生，尤其是在我们最亲的朋友的身上的发生？是不是我们的习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习惯呢，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因为的一些的难处给搞混了？我们知道生老病死是我们习惯性的都不想要提的一个话题，都尽量避免提到，可是无可否认的呢，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定要经历的这个过程，早晚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经历。可是我们习惯性要避免谈这个这么敏感的问题。那我们同时也知道，生老病死是我们这一生中我们无法真正明白的奥秘，是个奥秘，打破脑子，你问神学家，问什么牧师，我们无法给你完全的一个的图片。那既然在这个情况之中，我们要如何的来面对？面对呢，我们生活中的这些的痛苦苦难呢，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会对神发出了疑问：为什么？911的时候呢，好多人就质问说：神，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那些无辜的人在上班就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会对神发出疑问，然后呢，不知不觉我们对我们的信心呢就产生了动摇。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一位允许苦难发生的神？我为什么要相信？然后呢，我们就慢慢对生命的追求就失去了盼望，得过且过罢了，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何必这么执着呢？如果我们有以上的这些的反应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要为这个感到愧疚，这个是人自然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因为呢，生怕你我不知道，神早在圣经的约伯记，就借着这个约伯这个人的故事呢，早在很早很早以前，据圣经学者说，约伯记可能是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所以在古老的一卷书中，借着约伯这个人一生的苦难呢， 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苦难，什么是这位伟大的神居然允许苦难在我们身上的发生。当我们在面临周围有人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的时候呢，有些人就选择两种的方式与他来交谈。第一种呢，就是约伯的朋友选择是一个哲学式的来替他告诉他答案。约伯的朋友早在那边不断的为约伯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家人身上，一直为他解释，越解释越糊涂。这是哲学式的想要为人提供答案。另外一个呢，是牧者式的，就是一个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力求给那个人带来安慰，就借着分享另外一个人的痛苦，你亲身的在他旁边。保罗说什么？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一个是我们面对苦难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当你愿意在他的旁边用你的眼泪混合他的眼泪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是对苦难的人来说是给他最好的礼物，是最伟大的礼物。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神。然后呢，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中呢，我们如果多说太多的话呢，不知不觉呢，我们就陷入约伯的他的朋友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试图为神说话，我们试图替神来解释，我们就进入了这种的习惯性的诱惑的当中。即使我们的出发点是纯正的，就像约伯的朋友从远处来与他同哀哭了好几天，可是他们的习惯性要做解释的习惯性呢，又发作了。今天呢，这个信息呢，牧师就是汲取这个教训，我不是试图要来安慰或者是解释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因为什么原因，因为这个原因，我只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迟早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借着每一次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来对我们自己说话。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在诗篇九篇的第七节说，唯有耶和华坐着为王是直到永远，他已经为了审判设立了他的宝座。诗篇又说，洪水泛滥的时候呢，耶和华是坐着为王的，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正确的时候呢，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论是在911，不论在乌克兰战争，不论在 COVID， 不论在种种的疾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永远是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他永远在那边掌权，没有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意外的。至于这个事情真正背后的原因呢，对你我来讲如今都是奥秘，可是我们确信神是掌控的。我今天就是用十个理由，那这十个理由不是让你来连接你遇到的苦难是哪一个，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神呢允许苦难呢，大致上有这十个理由，但这十个理由不是来解释你我今天周围的人亲人朋友遇到的苦难是哪一个，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要解释的是说，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的神允许苦难呢，有背后的一个奥秘，那不超过大致在这十个理由中。第一个就是选择， 苦难往往是伴随着我们有一个选择的自由，我们有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是我们人类存在的一个核心的意义。早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就让了亚当夏娃做了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听神的话不吃这个，或者是你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去吃那个。神把选择权早就给了亚当跟夏娃，因为一个没有选择的世界，我们若活在一个没有选择权的世界呢，要比活在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更凄惨。你我都有选择的自由，非常遗憾的，很多人为他错误的选择却不愿意感到任何的愧疚。虽然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但是我们却没有选择我们即将要面临的后果。有些事情会有后果，有些事情没有，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个，尤其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人，又抽烟又酗酒又生活糜烂，他活了很久，他选择了这些最不好的习惯，可是却活得很久。那有些人选择要好好的过日子，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规律，活得没有那个人久。可是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可是我们却没有选择我们会承担的后果，因为后果是超出我们的控制中。所以有人认为，如果神能够除去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呢，是多么的理想。那如果神必须 要解决世界的苦难呢，神只能做三件事中的一种。第一，神把选择权拿走，我们就不会犯错，就不会有苦难，别人也不会受因为我们的错误遭受苦难。把选择权拿走。第二呢，神看到一个坏人就杀一个坏人，哎，那个坏人不会引起战争，不会有人受苦。神看到一个坏人就杀一个坏人，结果世界上没有人一个人存在，因为你我都不见得是好人。二选一。第三个选择就是神就做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所遇到的。神让你我做了选择，神没有立刻把这个坏人就除去，这个是神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苦难呢，会因为伴随着我们有选择的自由。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警告，我们虽然非常讨厌苦难，非常讨厌生病，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因为我们身体不舒服会催促我们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身体会疲劳我们会去休息，因为我们口渴我们会去喝水，因为神会借着我们生活中小小的不舒服或者是讲苦难的话，为了警告我们那个更大的苦难在后头。所以借着苦难提醒我们前面会有危险。耶稣说了一句话，我这几天在思考，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的二十八节说这句话，说那个杀了身体而不能杀灵魂的呢，你们不要怕他，就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可事实上我们的确应该怕，杀身体的也是蛮可怕的事情。可是耶稣再接着说，唯有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呢，那个你就要怕他了。这个告诉我们说，杀身体的也许是我们生活中小小的挑战苦难，可是杀灵魂的呢，是更可怕的苦难。我们要怕那个更大的苦难来临，就是在永远的地狱中。所以呢，神借着一些的苦难呢， 警告我们前面有危险。第三点，苦难呢，把我们内心的想法呢流露出来。我们所有对人的爱，所有对人的怜悯，所有对事情的愤怒，或者是嫉妒，或者是骄傲，我们所有的这些，在我们的生命中进入了一个休眠的状况，都是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一直到我们被环境的苦难唤醒，我们就反映出来了，把我们心中的那种爱与恨因为苦难呢就流露了出来。因为我们内心品格的好与坏，强与弱呢，不是在顺顺利利的环境中发现，而是当我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品格就流露出来了。那天我跟师母我们现在很少开夜路，就开了，就是晚上不太开车，就那天开车，哇，有一部车一直给我照那个远光灯，我差点疯掉了。然后呢，我就受不了，你们知道晚上人家用远光灯照你的时候你会受不了，尤其是我们车子是比较矮的，然后呢那个车就超过我了，我心中的愤怒呢一刹那之间，他好不容易到我前面，我是不是要用远光灯好好的照他几下，平日不会嘛，当人家用远光灯照你的时候，当人家切你的时候，当人家向你指出中指的时候，或者是咒骂你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就出来了。当时呢，哎呀，感谢神没有立刻用远光灯，我真的是想用远光灯照照他，让他尝尝这个后果。我们的苦，遇到的苦难，把我们内心的品格启示出来，揭示出来。我们心中的仇恨，就是因为遇到一些不满的事情，我们就流露出来。我们生活中的挑战呢，不是试图解释我们遇到的苦难，而是能够成为一个，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让苦难不来压制我们，不让苦难呢把我们丑陋的一面挑露出来。这个是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些的困苦患难呢，让我们清楚的认识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塑造成的。好日子呢，大家都好好的，困难的时候呢，你是什么东西塑造的，就流露出来，不只是流露给人家看，最重要的是流露给你自己看。那我们再一次的想想，我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内心。然后呢，苦难呢会带我们到永恒的边缘。既然生老病死，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结束的话，人死如灯灭的话呢，那么苦难是不公平的。因为死亡是结束的话呢，我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痛苦？如果死亡是结束的话，大不公平。大家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开开心心的结束，不是很好吗？就是因为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带入永恒的门槛。死亡是永恒的开始，所以困苦呢，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带进永恒的边缘。唯有当我们越接近人生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越体会到永恒的开始。没有人去了永恒再回来告诉你跟我的，可是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凭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所以他告诉我们死亡是永恒的开始，我们就相信了。那些透过了困苦患难能够触摸到永恒的人呢， 如果能够真正体会到永恒的人呢，他没有浪费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的困苦跟患难。如此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在八福的中间说什么，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唯有当我们虚心面对人生的终结，永恒的天国就是给这种人的，耶稣就如此的应许。所以苦难带将我们带到永恒的边缘，那苦难既然有永恒呢，就有今生，我们还是要过每一天的生活。随着时间的转移呢，我们对这个今生呢，多多少少会想要掌控，我们要想掌控我们的未来，我们想要稍微掌控我们儿女的未来，我们都想要做掌控。可是随着我们身体的老化，最近才发现牧师跟师母是属于老人群的，这个是无法想象的，对我来讲无法想象的。根据我们的身体，根据我们的记忆力，根据种种的体力呢，关节痛等等，我们就发现我们对今生的掌控是越来越没有力量了，想要掌控越来越没有力量。如果死亡不是结束，是新的一天的开始，那我们对我们年老的人、体衰的人，何尝不是一个祝福？我们多么希望看到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亲人，他对今生的掌控呢，慢慢的放开，因为他已经触摸到那个永恒的边缘。沙漠之父呢，就是有一群进虔的人，当时到了沙漠去进修，一群人叫沙漠之父，他们承认了一点，这个世界是个战场，而我们人类呢是战利品，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今的世界是战场，我们想要办法捉捉捉，可是呢，你我都是这个战场之后的战利品。我们在这个战场、这个战争之后呢，我们是成为一个胜利的战利品呢，还是个失败的战利品？这些人他们确信，唯有透过在今生中的挣扎、征战呢，他能够才能够触摸到那个永恒的边缘。所以苦难呢，能够帮助我们对今生的掌控呢，稍微能够放松一点。然后呢，苦难呢，让我们来信靠神，给一个信靠神的机会。再提到这个旧约中的约伯，约伯是个义人，在神面前是一个正直的人，可是种种的苦难临到他，家破人亡，身体又有疾病等等的，在他的朋友指责他的罪，指责他儿女的罪，指责了很多的原因的时候呢，神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到了约伯记的最后的时候呢，神就反而跟约伯提了天空的动物啦、啊，等等等等，季节的转变啊等等。所以约伯就借着神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做一个结论，他说如果这位伟大的神他有能力创造一切，有智慧也创造这一切，又有能力控制这一切的运作，难道呢苦难不在他的控制底下吗？难道对遇到苦难神就束手无策吗？可是神没有告诉他，他受的苦难是什么原因，神完全没有告诉他。 可是神只是要他更加的确信，无论在任何好日子坏日子，这同一位神都是他值得信靠的。所以最后约伯就说了这一句流传到今天的这句话，约伯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啊，我是听到啊，人家说有神有神，神怎么样啊，我听到耶稣，我从前听到，但是我在苦难之后，我亲眼就看到了你。你不要告诉我为什么，可是我亲眼的看到了你。我看到这位伟大的神，约伯说，我看到了这位伟大的神之后呢，我不需要神再给我做任何解释，我也不需要跟我的朋友做任何的辩论，不要说啊，这个苦难是因为这个这个这个，都不用说。他的反应是什么？我就厌恶我自己。然后中文有一个跨湖说，我厌恶我自己的言语啊！我不仅是厌恶我自己，我是个罪人，我厌恶我的言语，因为我的所说的每一句话对神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人可能也不见得有太多的帮助，然后我只有在如尘土跟如灰中，我在那懊悔。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变来变去，我在懊悔，因为呢，我已经从风闻有神到亲眼看到了神大能的手。所以他再一次的透过了这个苦难呢，虽然没有得到答案，没有得到答案，可是再给他一次信靠神的机会。我们相信神有一个对你我生命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不论你的出身、你的职业、你的种种的状况，我相信神每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因为神注重看重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神对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可是我们可能却不知道，在整个过程中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到底是那个节骨眼到底是什么目的。可是我们值得信靠这位神，这位神是值得你我信靠的。他常常用任何的情况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然后呢，苦难呢是同受。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神与我们一同受苦。在所有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中，只有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他是所谓的苦难的神，受苦的神。他不是在高高在上，在那边享乐，看着人受苦。神不甘心人受苦，因为神的苦难呢，是起源于人的苦难，人的罪所带来的苦难呢，就造成神就必须为人计划了一个救恩。神的苦难呢，我们却不知道。十字架呢，就是神为你我受苦最大的证据。十字架上就是有一位伟大的神为罪人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伟大的神鞭打他所爱的独生子，他定义要把他压伤，他要用他的痛苦呢做罪人的赎罪祭，他把他的性命倾倒出来，以至于死，担当所有人的罪。神并不是在地上一笔勾销我们世人所有的痛苦，他却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与你我一同承受这个苦难。神不仅是与我们同受痛苦，他也为你我施行拯救，使人能够永恒中脱离这个痛苦。每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这一位伟大的神与你我一同的受苦。然后呢，神既然与我们一同受苦，他就安慰了我们。他安慰我们，他是安慰的神。所以当保罗在一生中，他也历经种种的痛苦，他就向神祷告说，哎呀，把这根刺挪去。可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清楚知道神的恩典来安慰了他，所以他说，我就更喜爱夸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就覆庇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呢？我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保罗亲自体会到神在他痛苦，在他监狱的时候，被人关在监狱的时候，神的安慰就临到了他。所以他写了像很多伟大的书信。然后呢，苦难呢，让我们找到了彼此。今天我们的经文，我没有直接的来解经这个哥林多后书，可是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呢，就看到苦难呢，让我们基督徒找到彼此。有的时候不在苦难中，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周围的人。日子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啊，大家很好。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忽然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没有比人还重要。有些时候，大家为了一些事情争争吵吵啊，吵来吵去，有没有？在教会中或者是在家庭中，为了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东西吵来吵去。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为了一些事情吵来吵去的。可是当苦难真正的来临的时候，你发现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钱财房子都不重要，一口气尊严都不重要，你就发现人才重要，人比这些东西都重要。你只有苦难唤醒了你，找到了彼此。我们确实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彼此。因为那位神我们都知道，可是神有的时候的确是你我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就赐给你我一些的亲人弟兄姐妹呢，在苦难中发现了彼此。有的时候我们人第一个习惯的动作，当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说啊，神你在哪里？神你为什么不阻止这些事情发生，让那些恐怖分子等等等等，让那些暴君就忽然之间就消失等等等。可是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转过来问，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呢，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曾经看了一幅漫画，就描述漫画嘛，描述两只乌龟啊，在那个太阳底下晒得好好的。结果呢，他们就开始谈论人生的哲学和乌龟的哲学。他就有一只就忽然问另外一只说，我有的时候真的想要问这个神，在他有能力有作为的时候，为什么允许贫穷、饥荒、战争、不公平存在？这些东西在的时候，神你在哪里？我有时候真的想要问神，你到底在哪里？视而不见啊！说这个乌龟还蛮厉害的哈，是神学家的乌龟。结果另外一只乌龟呢，听了之后愣在那边一会儿，他就回答说：“有的时候我怕。”神问我同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怕神问我同样的问题，意思是什么呢？我真怕神问我说，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不公平、苦难的时候，我在哪里？ 我是不是袖手旁观，不关我的事。因为苦难呢，让我们找到了彼此。好日子我们不见得太在乎。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去 印度的加尔各答，我们知道加尔各答当时是非常贫穷的地方。他在加尔各答呢，看到啊，路边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啊，都是那些饥饿的人在路边。很有名的 Mother Teresa 就在加尔各答，在穷人窟中服侍那些穷人。所以这一个叫做 Jack Nelson 的呢，他走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呢，他感觉到贫穷，看到了普遍的贫穷饥饿，他就说我心中就非常的愤怒，我太不满了，怎么这么多贫穷的人，我就想对神大声的喊叫，你在哪里啊，这么多贫穷的人。然后呢，这一个宣教士他在痛苦中就感觉到，在穷人的苦难中呢，神在向他喊叫，你在哪里。这个同样的问题，苦难呢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在哪里，我在苦难中有没有找到彼此。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嘛，就弟兄姐妹存在的目的，因为我们受了神的安慰呢，我们就用神的安慰呢来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我们在苦难中，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找到了我们自己，找到了对方。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在苦难中，我扮演了什么的角色。我们虽然无法选择我们自己的痛苦，可是我们 有选择如何来面对这个痛苦。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选择这些的痛苦会临到我们所在乎的人的身上，可是呢，我们却有办法选择我如何与他同哀伤。选择权在你跟我，我们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不在乎，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实在在乎。所以当面临这些苦难的人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如何来对话哦，如何对话。所以我们尽量呢能够说的话呢，就是大概牧师就送给你们四句话，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我会那个样子，我不知道。然后呢说 I'm sorry， 我真正的感到抱歉难过，我真正的我不知道，可是我还是很难过。然后呢 I care about you， 我关心你，我在乎你，因为我们找到了彼此。然后最后就说 God still love you， 神到如今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可是我们知道神仍然在爱着你，神不仅是爱着你也爱着我。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确信神可以扭转苦难呢，让我们得到益处。在圣经中有一个叫约瑟的，旧约有叫约瑟的，他是他父亲所爱的儿子，可是他的弟兄嫉妒他，把他啪 卖给人。然后呢他行为非常的好，然后呢种种的受了很多的冤枉，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就神就把他提出来了，提拔成为当时埃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的大人物。很多年后呢，他的弟兄呢，因为需要吃喂饱肚子，饥荒就来到了埃及，求他求那个得到食物。他的弟兄没有认出他，可是他却认出了他的弟兄。他可以加倍的惩罚他，报应在报复在他弟兄身上，可是他却没有，他饶恕了他的弟兄， 他的弟兄的苦难 来到了埃及，他饶恕了他的弟兄，他在苦难中看到了他的弟兄，苦难饥荒把他的弟兄带到了埃及。然后等到呢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父亲真的很担心这个约瑟是因为看着父亲的勤奋呢包容了他的弟兄。所以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弟兄们真的是害怕，说哎呦，我们的父亲死了，我的这个弟弟约瑟是不是会想起当初我们对待他报复我们。所以他们就来到他的面前啊，说啊，请你饶恕我们。就约瑟说什么话呢？他说，我没有患痴呆啊，你们怎么对待我，我没有痴呆，忘了，我没有忘记，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不是因为犯了痴呆呢就饶恕你们，不是的。他说呢，从前你们的意思的确是要害我，我都知道的，你们要害死我，把我卖掉。但是什么，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你们是恶的，神是好的。神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神把发生在约瑟身上的苦难呢扭转出来，不仅让他有新的生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也救了埃及的饥荒，也救了那些带给他苦难的人。他是如此的，所以一个心中明白的人，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在思索，神可以把一切的苦难扭转出来，带给人益处。在所有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面临的时候，从是一个困难的谜团，我们常常在挣扎。这是天父的世界，是天父良善美好的世界，而我们却会在苦难的当中。这个是天父所创造的世界，可是世界万物却在叹息的当中。往往就在这个地方，往往当我们试图寻找答案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体会到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他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曾经，最后呢，我就是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做结束。那我这个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用的时间地点不是太恰当，可是我就是借着这个故事呢，让你我当我们面临人生最后的苦难的时候呢，给你我来好好的反思一下。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 Bunhouse， 他带着他的孩子去参加他 的妻子的追思礼拜，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因为我说了，苦难的最大的苦难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死亡，是我们所能够经历最大的。那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孩子在后面就蛮哀伤的。他们就正好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停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他们在前面呢，有一部大卡车正好停在十字路口，就是红绿灯的关系，就停在那边。那个时候呢，太阳照射的角度呢，正好把那个卡车的影子呢，就投影在一片的雪地的上面，是下雪的天气。就那个Bunhouse呢，身为一个牧者呢，他想要安慰他的孩子嘛，安慰他的孩子，他就指着那个卡车的那个影子， 他就问，回头就问他的孩子说，孩子们啊，你们看到这块地上有卡车的影子，如果他问孩子，如果你会被卡车压过去的话，你是选择被卡车的这个影子压过去呢，还是你会选择被卡车的车压过去？那这个当然是废话的一个问题，谁会选择被卡车压过去？可是他就借着机会问他的孩子，那他的孩子中呢，最小的孩子，儿子就先回答说，我当然是选择被影子压过去，因为呢，影子呢不会伤害任何人啊，常识告诉我们，影子不会伤害任何人，只不过是个影子而已。结果这个邦浩斯这个牧师呢，他就回答说，你回答的对啊，孩子，你要记住啊，耶稣让死亡的卡车压过去，是为了让我们永远不被死亡的卡车压过去。因为耶稣亲自被死亡的苦难压过去，让我们永远不会被死亡的苦难压过去。因为耶稣在为你我祈祷，所以他接着说，愿妈妈呢现在就在耶稣那里，他只不过是被死亡的影子压过去，只是被影子。所以呢，让你我每当看到这个真人的故事，这个不是虚构的，就反复想到，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个更高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世上的苦难？我们有神的话语来安慰你跟我，因为我们有神的确据嘛，神的确据，神不仅是在过去救了我们，神现在要救我们，神将来还是要救我们。所以我们所在的苦难中呢，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求神帮助我们在所有的在这个日子当中呢，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安慰。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知道你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使那些爱你的人得了益处。虽然我们在其中百思不解，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希望有这样子的益处，我们也不希望有这些的遭遇，可是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在困苦患难中，我们来呼求你，因为耶稣你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从你而来，是从那个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求神你帮助我，安慰我，也能够让我能够帮助安慰我们旁边周围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亲人。有的时候人的话语有限，可是求神你来让我们用一个敏感的心，敏感的态度来安慰人。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拙口笨舌的，不知道如何说一些让人家真正得到安慰的话，可是神你的灵却用那说不出的叹息就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想要安慰的人来祷告。求神你的灵再一次的来充满你自己的百姓，让他们一生中体会到神你的爱，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爱神爱人的管道。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